明朝天启元年，这一天，浙江省钱塘县的县衙门外围了不少人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一个个翘首观望。看什么呢？大家在观看榜文。前不久啊，县里童子考试今天发榜，孩子的家长都望子成龙，盼望自己孩子金榜有名，所以人们早早来到县衙门外看榜。只要榜上有名字，哪怕是最后一名，哎呀，家长乐得手舞足蹈，把孩子抱起来连亲带啃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真有出息。榜上无名的家长唉声叹气，摇头皱眉。有的家长火气更旺，照着孩子屁股当就一脚，骂的真没出息，为供你念书，我给你请了8个先生2个伴童，花了那么多银子，你还没考中，你真给我丢人现世。那个孩子皮了吧唧的，挨打不但没哭，反而乐了。嘿嘿嘿，爹，你小教训我，我没出息，你多有出息啊！我爷爷供你念了一辈子书，你也没考中啊！我要考中了也对不起你呀、啊，这叫癞蛤蟆没毛，谁给？哎，小崽子，你敢顶嘴，我打死你！你敢呀？你再打我一下，你再打我一下，回家告诉我爷爷，叫我爷爷救你！哎呀，你气死我了！气息好，气息呀就没人管我了，我就不给你念书喽，我玩去喽！你给我站住！这父子俩一个跑一个追，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外边站着位小公子。这个男孩子年龄不大，骨骼清奇，气度不凡。只见他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发如墨染。往脸上看，面白如玉，细皮嫩肉的，重眉毛，大豹子眼睛，通关鼻梁，菱角方口，齿白唇红，两耳有轮，身穿月白色长袍，腰系丝绦，大红中衣，粉底皂靴。他也是来看榜的，因为岁数小，个子矮，站在人群后边看不见。你看多有意思，他不着急不着慌，心里有数。等他们都看完了走了以后，我再看。前边的人陆陆续续走光了，他才来到榜文下，抬头往金字榜上一看呀，第一个写的他的名字，上写五凤楼。五凤楼就是这部书的主人公，又叫书胆。提起五凤楼，可非是一般人，他是官宦子弟，豪门少爷。他的父亲叫武伯衡，武伯衡可了不得，学识渊博，才高八斗，是当今天泽的御老师，在翰林院当过编修，现任浙江巡抚，当朝二品，是一省封疆大臣呢。那现在说省级干部，在大明朝提起武伯衡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都知道他清正廉明，是爱民如子的干国忠良。武大人就五凤楼这么一个儿子，这才叫千顷地一棵苗。按理说呢，巡抚的独生子一出门应该是豪奴成群，前呼后拥，哎，至少也得带着家人跟着。可是武大人偏偏与众不同，别看他官居显位，位列三台呀，对孩子管束很严，从不娇惯。叫武凤楼参加童子考试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
不许你透露出是我的儿子，你要靠真才实学去考试，考上了更好，考不上回来努力学习，下次再考，不许叫监考照顾你。那现在话说呢，不让走后门。武伯恒出身贫寒，平日对孩子管教又严，五凤楼刻苦攻读，又天资聪明，勤奋好学，从小就开始学什么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五经四书、左传、春秋、诗词歌赋，这孩子无一不通，有过目成诵之才。六年苦功没白下呀，这次童子考试一举夺魁，全县第一。五凤楼见自己考了第一名，非常高兴，白嫩嫩的小脸乐得开了花。他刚想回家禀明父母，突然身后有人在他右肩上啪打了一掌，把五凤楼吓了一跳。啊，谁？他回身一看，哟，身后站着一个彪形大汉。这个人年龄有40多岁，身高9尺开外，长胳膊大腿，大手大脚，秃头亮顶啊。紫薇薇一张脸庞，两眼眯缝成月牙，最特殊的是这个人长个酒糟鼻子，通红锃亮，身穿古铜色的粗布长袍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大布缠腰，古铜色中衣，足蹬抓地虎薄底快靴，前后打着包跟。五凤楼看了半天不认识，只见这个人笑眯眯地说：
五公子，呵呵呵呵，恭喜你啊，得中童子第一名，嘿，这是小神童啊。啊，
老人家您过奖了。
哎，五公子，
既然你金榜题名，应该请客呀。
嗯，这事儿我爹娘说了算。
哦，你说了算，某家平生无所好，只爱杯中酒，三天后到你家喝喜酒去，行不行啊？
五凤楼见这个人长得挺吓人，再看他大红鼻子头，觉得挺有趣儿，忙说：好啊，三天后到我家叫我爹陪你喝酒。
好，
徐文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记住了啊，三天后我准到归府。言罢仰天大笑，扬长而去。五凤楼岁数小，没往别处想，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他都没合计，转身往家走。来到家门口，嗯，突然发现被打的右肩发麻发酸，抬手有点困难，他用左手揉了揉，没等他多想呢，老管家武忠从府里走出来：
少爷，给你道喜，得了第一名。哎呀，老爷夫人都高兴，正叫我找你去呢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
哦，老管家，我爹娘怎么知道我得中了？
嗨，这么大事能不知道吗？县里能不查访吗？县太爷到府里亲自报喜，还有喝喜酒呢。要依老爷就不操办了，可是喝喜的人越来越多，夫人和我也劝让老爷置办几桌，招待一下府里县里的大人和差官。我呀已派人买酒菜去了。
哎呀，少爷前程似锦，老奴太高兴了，谢谢你老对我关心。说完五凤楼进府，一家人欢喜一场，转眼三天到了。刚到卯时，吴大人府门前车水马龙，有骑马的、坐轿的、挑挑的、担担的、推车的、扛的、背的，武大人管辖下的幕僚知道信儿全来了，备了很多礼品。巡抚武伯恒是又高兴又着急，告诉大家：诸位年兄年弟，你们到我家来是看得起我，只管入座喝杯水酒，礼物
一概不收，你们怎么带来的，走的时候怎么带走。再者说，犬子考中童生本是区区小事，惊动各位大驾，伯恒于心不忍，礼品放在府门外，到这来点差人到厢房喝酒。大家知道武伯恒为官清廉，又十分耿直，吐口吐沫就是钉，也只可答应。好吧，东西我们带回去，酒呢一定要喝，来入席入席。本来准备十桌酒菜，好吗，来有50桌人，府上下现准备。武大人和管家武忠忙得不亦乐乎，锅碗瓢盆不够用，把洗脸盆都端上来了。武大人挨桌敬酒应酬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突然有人提议，武大人应该把令郎请出来叫我们见一见呢。一个说话都张嘴了，对，叫小神童出来让我们一睹风采。哎呀，小少爷高中童生，前途不亮啊。
是啊，今日是童生，将来必是冒插宫花的状元。我们老辈子将来呀、还有靠凤楼提拔呢。
吴大人说，好好，叫犬子给各位敬敬酒。一回头，吴忠啊，快叫凤楼到前厅来。
是。
吴忠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近三天呢、贺喜人接连不断，一波挨一波，武伯恒都没有功夫回后宅，更没功夫照顾孩子。大家一提醒，才叫武忠去找人。武忠去了好半天，慌慌张张从后宅走出来，将武大人拉到厅外，低声说，老爷，小少爷病了，不能到前厅敬酒。武大人不高兴了，怎么这么娇气啊，头疼脑热算什么大病，叫他起来。哎呀，起不来了，你快看看去吧。好几个大夫围着，急得直搓手。武伯恒听这话一惊，大步来到后宅，来到了门外，弹足一声起帘笼，到了屋里，几个郎中上前施礼，大人，我等医道不高明，治不了少爷病，我们告退。
去吧。
武伯恒一摆手，几个先生退出去。武大人来到床前一看，哎呀，见孩子小脸煞白，一点血色没有，身体卷曲成一团，躺在那儿一动不动。武大人精通医学，坐在床边，伸出三个手指扣住孩子脉门，寸关尺给诊脉，脉波没什么异样，只是心脏跳动缓慢。哎呀，没什么大病啊。凤楼啊，凤楼，你哪难受？再看五凤楼懒脱脱的睁开眼睛，看看父亲，
爹，我浑身发麻发酸，没劲儿，手都抬不起来。
哦，
武大人用手一戳孩子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这孩子浑身瘫软，像面团一样
啊，凤楼瘫痪了。
哎呀，这病怎么来的这么急呀、这么厉害，什么原因呢？中毒了？
不像。
急得武大人在屋里走来走去。武夫人闻讯赶到，看见孩子病得这么重，不敢大声哭，巴嗒巴嗒掉眼泪。武忠急得直搓手，哎呀，这可怪了，少爷三天前还好好的，这三天没出大门啊，怎么能得病呢？奇怪。这几句话提醒了忠良武伯恒，他再次来到床前，低声问，儿啊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这几天碰没有碰到奇怪事儿？
没有。
这三天你上哪儿去了？
哪也没去。
三天前呢？
我去看榜去了。
看榜的时候你遇见什么人没有？
没有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遇到一个秃头，长个大酒糟鼻子，他拍了我一巴掌，笑呵呵说，三天后要到咱家喝喜酒， 我答应了。爹，那个秃头亮顶大个子要来上咱家喝酒，你可别慢待了，是我答应的。
哦，他拍你什么地方？
右肩头。对了，到家之后我就觉得右肩发麻。
哦，几句话
武大人全明白了，这孩子是中了人家暗算。武忠一听，火撞顶梁，
少爷，那秃子叫什么名字，住什么地方？一定是他害了你，我到门前看看，看他来没来，把他抓住。武大人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哎，武忠啊，不用看了，那个人不会来的。凤楼赶紧把眼睛睁开，
爹，那个人明明说是今天来咱们府贺喜，怎么能会不来呢？
孩子，你太小，不知道世道险诈。为父性情耿直，做官多年，得罪了不少人。那些势力小人聘请江湖上的绿林人，用恶毒手段把你打成瘫痪。这种病，纵然华佗在世，孙思邈活着，也治不了。下毒手之人一定逃之夭夭，
还能上门送死吗？啊，爹，那我这病好不了了。
哎，他父子话音未落，突然从外边噔噔噔噔跑进家人，禀大人，府门外有一个高个秃子前来贺喜，我们问他名姓，他不说，他只说和少爷是忘年之交的朋友，是少爷叫他来的，不知让进不让进。还没等武大人说话，武忠说，哦，这个贼人胆大包天，竟敢登门上户，我带人把他抓住，为少爷报仇。武大人把手一摆，不可动武，既然他敢来，就不怕你抓，此人有特殊本事，对这种人要以礼相待。家人，传我的话，把那人请到这儿，就说我在这儿恭候，快去。
是。
家人出去，时间不大，从外边领进一个长着酒糟鼻子、身材高大的秃头壮汉，来到内书房，来到里边大大咧咧的，冲着武大人一抱拳，哦，您就是巡抚武大人吧？哦，正式下官，我是老百姓，不过和令郎见了一面，我为令郎贺喜来了。说着也不用人让，坐到上首。武大人好修养，没动声色，来啊，先查。秃头大汉说，哎，不用查，我是喝喜酒的，也好准备酒菜。哎，喝酒就是喝酒，何必用菜呢？有酒足矣。那好，下官可就以食为食了。杯酒。仆人端来金漆托盘，上边放了一壶美酒，两个精致酒杯，把酒壶放在紫檀木的八仙桌子上，两个酒杯往这一摆，武大人在下手相陪。仆人刚要倒酒，秃头大汉说，慢着，武大人，这酒杯太小了，喝起来不过瘾。说着两手分别拿过两只酒杯，放在自己面前桌子上，用手掌轻轻一按酒杯，只听唰，抬起手来，武大人一看，啊，吓得瞠目结舌。那武忠低头一看，呀的一声，眼睛都直了。怎么了？只见两只酒杯齐刷刷的被摁进桌子里，杯口和桌面一扳平，不知道什么功夫把酒杯给镶在桌面里，比镶的还齐呢，好功夫。武伯恒虽然是文人，可在深宫大内居官多年，又经多见广，知道这是位世外高人，身怀绝技，反而平静下来，报万臧兄说，这位好汉，下官素性耿直，有话明言，请问我的犬子可是被你打伤？
嗯，不错。
令郎五凤楼被我用独门手法一掌震开了全身骨节，使他形如瘫痪。武大人听这话生气了，壮士，你我萍水相逢，素无恩怨，你为何下此毒手？
武大人快言快语，
这件事就好办了。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太喜欢令郎了，太爱惜他了，才这么做的。
啊啊！武忠听这话把鼻子都气歪了，一使劲又扒拉回来了。
住口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喜欢我们少爷就把他打成残废呀，谁信你的鬼话？来人，把秃子给我抓住。再看着秃头大汉毫无惧色，用鼻子哼了一声。武大人制止武忠，
武忠啊，不要多言，
这一大汉恕下官愚昧，不知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再看秃头大汉抓起酒壶来个嘴对嘴儿长流水儿，把这一壶酒滋喽全吸干了，擦了擦嘴放下壶。
武大人呐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喜欢令郎才将他打伤，至于因为什么，有那么句话，良师难求，好徒弟更难得。某家师兄弟三人浪迹江湖，为找个好徒弟如沙里淘金，没有一个中意的孩子。令郎公子天赋聪颖，心地善良，骨骼清奇，体魄健壮，是练武的上乘好料，百年罕见的人才。我想收他为徒，可又怕大人不允许，所以才用独门手法使他致残。如果大人不同意叫他拜我为师，他就终身残废。大人要仗自己官高势大，侯门四海，想抓我，那是白日做梦。任你千军万马，毛家想走易如反掌，你信不信？武忠一听这话气得脸都青了。哎呀，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，这人也太霸道了，不给他当徒弟就把人打成残废，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来个霸王硬上弓。我们这么多人就抓住你，我不信。他刚要开口，武大人把话接过来。这位好汉，你看得起犬子，下官很高兴，不知在下尊姓大名？
哎，对了，名人不做暗事，我姓白啊，我叫白剑飞，
我的大师兄叫萧剑秋，还有个小师弟叫江剑臣，蒙江湖人抬爱，称我们师兄弟三人为五岳三鸟。
哦，五岳三鸟，
武伯恒听说过。五岳三鸟是先天无敌派的，老大外号人称展翅金雕萧剑秋，老二追云苍鹰白剑飞，老三钻天鹞子江剑臣。五岳三鸟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武功卓绝，威震江湖。但是我是当官的，凤楼今年才12岁，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如今中了全县第一名，将来可以金榜题名做文职官员，怎么能叫他弃文习武，跟一个一贫如洗的江湖人浪迹在绿林呢？这是岂有此理。